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海漫游》。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瓷京风华欧洲民窑瓷器艺术展。历来以教育推广陶瓷为首要任务的莺歌陶瓷博物馆首次举办这场欧洲民窑瓷器艺术展，展出的内容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深度是纵贯300多年欧洲瓷器的发展史，而广度则是介绍了经典的欧洲著名的瓷器窑厂，包括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瓷器，可以说是一场丰富的展览。而这些瓷器的细致精美也让参观的民众看得惊艳不已。英文名字叫做 China 的瓷器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虽然起源众说纷纭，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最少也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然而由中国人首创的瓷器为什么会在欧洲开出这么美丽的花朵呢？首先请主办单位为我们从17世纪开始说起。
坐落于台湾陶瓷重镇的莺歌陶瓷博物馆，在2006年的上半年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展览，名为瓷京风华欧洲民窑瓷器艺术展，吸引了很多观众前来观赏。
这一次的那个瓷京风华欧洲民窑瓷器艺术展啊，主要呢是要推广18到19一直到现在欧洲几个比较著名的民窑的一些瓷器的展示。那这样子的一个展览有几个主要的目的哦，就希望说让大家能够了解整个欧洲瓷器的一个演进的过程，让大家看一看欧洲的瓷器多么的精致，然后它的手工是多么的精巧，然后如此的华丽。那第二个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说能够透过欧洲这样名词的一个他们对于这样子瓷器的坚持跟品味以及品牌的行销，那我们国内的陶瓷业者是不是也可以秉持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然后做一项这样子的交流。另外呢，也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展览能够提升国人的生活美学哦，因为现在国人呢经济水准都很高但是呢在精神层面上面呢普遍的还不够，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展览让他们把艺术带到生活，把艺术生活化，把生活也艺术化。
莺歌陶瓷博物馆顾名思义，它是以陶瓷艺术为主题的博物馆，历来以台湾陶瓷方面的教育推广展示等活动为主，首次举办这场内容涵盖整个欧洲瓷器发展史的大型展览。
17世纪开始，我们所谓的大航海时代，欧洲人也有去开发新大陆，就是他们去探险，那其实就造成东西方文化交流。那其实当时像日本、中国，我们很多的瓷器都会输送到欧洲去。那像这个瓶子其实就是所谓日本他们的伊万里的古瓶，那其实他们就是输送到欧洲去的时候，欧洲人再把它用烛台两个结合在一起做成一个烛台，那其实它是两半的，就是这一个一部分，然后这是另外一部分。那这边有另外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就是所谓的流金，就是我们流水的流，下面是一个金，那个流金。那流金的技术就是说，它其实这个是铜，在铜上面镀上一层金。那其实这个流金这个技术在制作过程，因为它其实是汞合金，在制作过程其实会释放有毒的东西，就是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所以目前都不做。在当时的时候，他们都是用这种技术，所以当时人其实他吸收了很多毒气。日本有两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古瓷的地方，一个就是所谓伊万里，那其实他们就是他们那个地方出产的瓷器，我们叫伊万里瓷器。那其实伊万里你在历史上面常看到很多沉船，就是说现在去开发那些沉船，你会发现很多人所谓的伊万里古瓷，就是其实在大航海时代的时候，其实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
大航海时代起航的船只划破了东西方的界限，来自日本的伊万里古瓷加上西方的鎏金烛台，这件富丽堂皇的古董正是追溯欧洲瓷器发展史源头的代表作。
欧洲第一个瓷器诞生的地方，这是德国的麦森瓷器。那为什么我们这边要首先摆麦森瓷器呢？其实早期在全世界的话，其实只有中国才有制造瓷器。中国的瓷器到欧洲去的时候，欧洲的皇宫贵族他们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可是他们没有能力制造瓷器这个东西。那当相对的呢，在欧洲的时候，瓷器这个东西是非常昂贵的，所以王公贵族他们认为拥有瓷器这项技术其实就是他们王权的扩张和王权的提升，所以他们当时欧洲各国呢 们都是竞相去投入很多人力去研发制造瓷器。那在1709年的时候，德国的麦森破解了这项秘密，然后发明了这个所谓的瓷器。对，那这个在这瓷器的发展史当中，1709年是非常重要一个年代。对，
从这里掀开欧洲陶瓷发展史的第一页，起因于300多年前，惊艳于东方的瓷器之美，而后夹着王室的权威，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陆续研发出瓷器来。
对，这个这边是麦森，然后这个是维也纳，那这个是 KPN 他们的瓷画，对，柏林 KPN。KPM 其实是德文的意思，那其实换成英文的话，它就是说皇家瓷器制造厂。对，那它也是属于皇室所拥有。那其实在18、19世纪的时候呢，因为他们瓷器已经发明到一个境界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就是说很多的画家就会寻求就是不同的媒材，有很多画家就是类似说把以前的名画拿来做模拟，然后把它画在瓷板画上面，然后画到瓷板上是可以保存比较久。那像这个瓷画其实他们不是只有一次烧，可能烧了好几次，可能6、7次把它烧出来，呈现出这个效果出来。那其实保存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可是他们是用画针，就是说他们可能更细，然后一笔一笔画去慢慢描绘出来的。在欧洲方面呢，有很多瓷器工厂，早期的话有很多瓷器工厂都有在制作这个瓷画，但是这个 KPN 柏林 KPN 呢，算是就是当中最好的一个，就是画瓷画当中最好的一个瓷器厂。
这些瓷器在当时被称为白色的黄金，由此可见瓷器在他们心目中有多么的珍贵。由于英歌陶瓷博物馆的精心规划，我们才得以一睹他们的绝代风华。
瓷器在18世纪时被欧洲人称为白色的黄金，从1709年德国的麦森瓷器成功地做出第一批作品开始，瓷器热就在欧洲的王室之间燃烧开来。接下来我们来到记录着拿破仑丰功伟业的法国区，同时观赏被称为梦幻之瓷的塞弗尔瓷器厂的精美作品。
主办单位辛苦地花了2年的时间，果然不负众望，观赏这一场欧洲民窑瓷器艺术展，就仿佛乘着时光之翼回到18、19世纪的时代，而且还不受距离限制，可以任意穿梭欧洲各国，饱览他们的经典民窑烧制出来的古董名瓷。
这次的展览呢，大家都非常的惊讶，因为呢台湾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看到欧洲的一个古董名瓷啊，以及现代的一个欧洲民窑的一个展示啊，所以对于没有办法出国去看到这样子珍品的一个国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这次呢，为了这次的展览呢，已经有办一次欧洲民窑的一个座谈会哦，我们邀请了法国的博物馆的馆长。以及英国那个 Witchwood 的品牌代言的大使，以及这次策展人吴小邦吴小姐哦，进行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座谈。那希望能够透过面对面的一个沟通的机会，然后大家了解更深入、更深层对于欧洲民窑这样子发展的一个过程，以及当代他们怎么样去推广这样子一个名词的一个经历这样子。那我们希望这样子的活动能够持续的进行。
远从欧洲而来，以及向一些收藏家借展的古董瓷器中，我们看到欧洲初期的名瓷中浓浓地透露着皇家的尊贵风格。一来到法国的瓷器区，首先看到的更是直接歌颂拿破仑王者之尊的主题区。
这两件作品其实上下是不同件作品，就是说这下半部是一件作品，上半部是一件作品，只是说我们博物馆把它们就是把它们搭配在一起。那常常有人说这个东西要做什么用，那其实它是摆装饰，可能摆花瓶也可以啊，或是怎么样。那其实我们就常常就看到一些画，可能拿破仑的一些画上面，你会发现拿破仑在画画的时候，他都会把手摆到这边，然后手可能这样子，其实它也是有一个装饰作用，让摆在上面。那其实最重要都是摆设作用，或者是说摆一个花瓶啊，或者这样子。那这个 N 呢，就代表地震时期的风格，所谓的拿破仑，我们所谓的 N， 对，然后做一个代表，应该是空心的， 对，其实我们瓷器通常不做瓷型的。
这个也是瓷器吗？
对，瓷器的，都是瓷的。
那在现代里头就很少看到。
对，比较少，就风格上面不太一样。那可能在下面就不是了，它可能就是所谓的大理石了。对。对，他就是
马上
对，然后就是
在像小孩，
在像小孩。
这瓶子是要的坐在马上面的。
这个都是地震风格时期的一些作品，那你会发现他都是在歌功颂德，就是颂扬、赞扬拿破仑他的英姿。对，那你会发现都是一些作战的情景。不管任何东西啊，盘子啊、瓶子啊，都是在歌功颂德。对，那你会非常非常明显，就是地震风格时代的。嗯。
一律装饰着描金的边线和金色桂冠的花边，烘托出一片金碧辉煌的格调。这些兼具观赏价值和历史记录的瓷器系列极为考究，每一个瓷器上面都有不一样的画作，记录着拿破仑在战场上的、在行军中的种种英姿。我们透过这些艺术名瓷，可以看到当时的艺术家们心目中永远的英雄。
塞维尔瓷器其实在欧洲的瓷器发展占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因为其实在之前呢，其实塞维尔瓷器是也是皇宫贵族有的，他们就是那时候是法王路易十五的时候，他最后就是说买下这个瓷器厂，然后制造这些瓷器专门给王公贵族使用。那当时呢，这个路易十五还为了这个东西呢，禁止其他的瓷器厂不准上金色。后来就是所谓法国大革命，那不是王公贵族那些王权都已经就是取消嘛，然后所谓的中产阶级兴起，然后法国这个算是第一个就变成民营的，就在欧陆上面变成民营的瓷器厂。到目前为止，这个塞维尔瓷器还是法国政府所拥有的国营的企业哦。那他们这个瓷器厂的厂长，就是这次因为这个展有特别来我们陶博物馆做的参观，那他说他们到目前为止哦，他们这个瓷器厂可能其他的一般民营的工厂一天的产量就3000件，可是他们这个瓷器厂是一整年才3000件，才生产3000件。
这一件手把以希腊神话中的酒神为造型的瓷壶，上面绘制了精致的花卉，美得令人惊叹不已。作品中的每一个小细节都显露出这个制造于1849年瓷壶的非凡身价。
他们这个瓷器厂不怕任何的，就是说可能费用，就是以研发最新最好的技术去做，然后他们也不怕产量的限制，所以他到目前为止产量都还是非常非常的少，然后画工还是非常非常的精致。那在我们这个展场上面，只有这两件是出自于法国塞弗尔瓷器厂的原件，就他们这两件是他们工厂出来的，那其他件呢，都是当时的一些小工厂仿制塞弗尔瓷器风格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对，那其实你会发现说这边有很多的瓷盅，那其实这边就是运用所谓的瓷器，我们所瓷器的镶板跟一些铜的那个盅有没有做个结合，然后产生出不同造型的瓷盅出来。它也算鎏金，也算鎏金，所以你会发现它每个，其实它的每个在上面画的那个镶板画都画得非常非常的细致。
被称为梦幻之瓷的塞弗尔瓷器厂，以其精湛技巧与极致的艺术表现，在19世纪时风靡了整个欧洲。在当时，很多瓷窑厂都以他们的风格为主流，而予以模仿制作。
这个历史
潮流
下来，
对，像我们艺术史上面可能所谓巴洛克文化，然后就是所谓洛可可文化，然后所谓的新艺术，这样一个慢慢接下来的，你会发现说其实它这些画其实也包含着历史的演变，慢慢过来的。嗯，对。
这个以前可能是一个花瓶是吧？
其实他们这个有很多都不是不确定的，有时候可能只是做摆设。那像你看我们看到那边那个瓶子有没有，其实它也是可以打开来的。那其实你说放什么其实都可以，他们有的人说放香，可能放一些香香的味道。
走过一个又一个具有强烈主题的展示区，也好像走过一段又一段的古老欧洲。现在在我们眼前的不只是精致的瓷器，更是典雅华丽而又浪漫唯美的欧洲风情。
欣赏的法国区充满了王者之尊的品味，接下来要看的英国区则有完全不一样的格调。英国瓷器厂从一开始就是由民间开创的，他们少了一分代表王室的豪华装饰，却多了一分更贴近生活面的温馨典雅，展现出甜美的田园风格的伍斯特窑，让人看得流连忘返。
从展场中的瓷器作品，我们看到这些欧洲著名的瓷器窑厂一丝不苟的制作精神。几百年来，虽然朝代更迭，时代变迁，但对于传统艺术的坚持，他们丝毫没有改变。这一点也是造成他们至今仍然是世界顶级名窑的主因。
这间展间最主要是讲到英国的一些民谣。那英国跟欧陆比较不一样，虽然他们都是同属于欧洲，但是它跟欧陆比较不一样，因为欧陆所有的一些有名的瓷器厂都是属于王室所有拥有，只有英国不是，英国都是民营。对，这个是最大不一样。那其实英国的，你看这个伍斯特窑，你会发现我们刚才有在说过，欧陆他们一些瓷板画就是比较运用所谓的油画上面的技术，可是你看这两个瓶子，它的感觉上比较透一点点，其实它是发展出所谓的水彩画那种感觉。所以像我们中间这一幅，你看它是油画比较这起来，你会发现说那个风格完完全不一样。那英国上面它会比较偏向就是画所谓的农村上面的景色，那可能跟欧陆他们方面画说人物像啊比较不一样。对，那我们这间最主要是介绍英国一些非常有名的一些瓷器工厂。嗯，
英国伍斯特窑厂是有名的历史名窑。这一组用油画风格画出的水果餐具组于1770年推出，主题是取材自伍斯特郊外溪谷的那些在大自然中孕育出来的果实，边缘是以华丽的22K金经过6次反复加工烧制而成。
就是他们瓷器厂都不是王公贵族所拥有，他们都是民营，跟欧陆的完全不一样。欧陆所有的有名的瓷器厂都是国家王室在背后支持。对，嗯，所以比较不一样，
画风就会比较有点点比较温馨，
对，比较田园人方面的感觉。嗯，然后我们
画得很好，
对，是就是非常精致。然后他们其实真的就是手工慢慢一笔去描绘上来了。
有别于欧洲其他国家尊贵华丽的皇家风格，英国吹的是崇尚大自然、回归田园恬静生活的自然风。尤其像这对瓷瓶，瓶中的世界美不胜收，安详宁静，令人十分向往。
其实都不少，其实我们这边展场上面，待会我们到最后一间你会可以看到一个珠宝箱，那个是目前展品上当中价钱最贵的一个珠宝箱。对，其实他们这个宝的钱，我知道美金啊都好几十四十几万。对，所以他们是都以美金计算，因为他们这算是古董。这三间我刚才说过都是古董，那最后一间呢就是比较现代，靠现代。那其实到目前为止，这些民窑出产的东西都不便宜。像我们刚才说那个塞佛尔瓷器，他们是那个厂长当时来说，他们目前生产的一个盘子哦，200万。
盘子
200万。
刚刚那个大的古董
就不知道，因为他说他们不计成本，对，他们就是不管，他们也没有任何的压力，他们就是把他们最好的东西呈现出来。
每一件展品都很贵，但解说员强调，要我们看的不只是他们稀世珍奇的贵重价值，更重要的是作品背后的精神，即他们对于传统的自豪和对品质的永远坚持。
游客会问说，为什么这个小鸟这边有一条项链？那其实这个项链是有一个故事存在，就是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就是她有一条项链，非常宝贵的项链不见了，然后她遍寻不着，她一直在找她那条项链，怎么找都找不到。后来她突然发现，就是往上面一看，发现说原来是小鸟把她那条项链给叼走，叼走之后还把它放在这个树上面，放在这边，因为常常有的鸟不是会叼那种亮晶晶的东西把它拿走吗？然后就是这个故事，所以这条项链就是维多利亚女王遗失的那条项链。对啊，他们都把它画在这上面。对，
那边也有，
这边没啊、这边有，对，阿拉这边也有，就两个。那其实你会发现它的画风就蛮受中国风格影响的。嗯，那其实它这两个真正的是花瓶，常常有人会以为它是杯子，但不是，它其实是花盆，对，就是放花用的。那你看它的脚，你会发现那个小鸟的脚。小鸟的脚，对，我们觉得是小鸟的脚，它也非常特别，其实有点像有的蹼的那种感觉，
像兽，嗯，
对，所以它这个项链其实蛮特别的，嗯，然后它这个叫做比翼双飞的，对，对的，非常美丽。
没有受制于王室的威权，创立大都出自民间之手，虽然迟至十八世纪中叶才研发出来，但英国瓷窑呈现出有别于欧洲其他国家的民间风情，细腻唯美的图画看起来更让人觉得平易近人。在百家齐放的发展下，最终造就他们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陶瓷制造中心。
英歌陶瓷博物馆花了2年的时间筹划，展现出这一场无比华丽的展览。然而，就如同馆长尤冉琪所说的，他们要呈现给大家的不只是这些不同于东方风格的瓷器之美，也希望让大家更进一步看到，以继承传统为荣的那些历史名窑，他们对于品质的坚持和对品牌的行销理念。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欧洲名窑瓷器艺术展。艺海漫游，我们下次再会。